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今天要带来第219集《名侦探大集合》，工藤新一 VS 怪盗基德乌丸连爷篇，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30卷第299到302话。一天，小五郎驾车带着小兰和柯南来到深山里，此行的目的地名叫黄昏之馆。小五郎表示，他收到的邀请函上写着，希望您能拨冗前来共享晚餐，且对方已经付了一张200万元的支票。招待的主人署名为被神所遗弃之子的幻影。期间经过了一处加油站，三人遇到了一名老婆婆。老婆婆提到她的爱车引擎熄火了，在得知几人也要前往黄昏之馆后，请求他们载自己一程。婆婆自我介绍，她名叫千间将代，和小五郎一样都是侦探。小兰想起她就是那个坐在椅子上，只要听别人诉说有关案件的发展，就能把案子解决的侦探。很快地，一行人抵达黄昏之馆，旁边停放着许多名车。一名叫茂木遥史的侦探请小五郎不要碰他的爱车。婆婆提到自己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刊登，茂木上周在芝加哥被黑手党的人枪击，另外茂木再过三天就满40岁了。几人进到馆内后，一名叫大上助善的侦探对于晚餐还没有准备好而感到很不满。大上要求使用厨房，据说他是名美食侦探。婆婆询问女佣雅纪为何邀请四位侦探到这种深山里呢？雅纪回复，其实一共邀请了六位侦探，在主人提供的名单中原本有邀请工藤新一和服部平次，不过一直联系不上工藤，而平次因为期中考快到了，所以他母亲拒绝了邀请。由于两位无法前来，所以自己向主人提议可否邀请毛利侦探和他的家人，结果主人马上欣然同意。茂木询问那个喜欢玩侦探游戏的家伙在哪呢？雅纪并不清楚，自己也还没见过他。女佣名叫石原雅纪，她表示由于这份工作的酬劳很优渥，所以应征者络绎不绝。当时一进入面试房间后，房内放有一台电脑，这次的晚餐说明书以及邀请名单，里面没有任何人。当时照着电脑里的指示阅读资料，结果荧幕上突然显示你被录取了的文字，之后和主人只有透过行动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来传递讯息。茂木提到他刚才看到玄关大门上那个奇怪的东西时已经感到头皮发麻。小兰也注意到大门有些不对劲，茂木请他当心点，那可能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血迹。一名带着一只老鹰名叫白马探的侦探说，那可是瞄准大门朝45度角射击后飞散出来的血迹，不只是大门，墙上及地板上也留有血迹，这栋房子里似乎到处都有沾血的痕迹。一名叫苍田玉美的女侦探猜想，这些看起来应该不只是一两个人留下来的。把努米诺溶液喷在血迹上的话，由于血液中的活性氧产生氧化作用，所以会释放出蓝紫色的荧光。这名女侦探曾经当过检察官。白马探和工藤新一一样都是17岁的高中生侦探。白马探说，我觉得这一趟从英国回来挺有价值的，长久以来一直被刻意隐藏，只能口耳相传的悲剧现场， 在经历40年后，竟然有幸亲自来到现场。白马探对着自己的老鹰说：不过我来造访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对吧，华生？之后雅纪请几人先到起居室休息，晚餐准备就绪后会再通知各位。茂木和白马探在打撞球，小五郎和千间婆婆在下棋，小兰、柯南和玉美在玩扑克牌。期间几人发现其中一张牌为两张重叠在一起，将两张牌撕开后，小兰吓得大声尖叫，原来就连扑克牌也沾到血了。这时雅纪前来通知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所有人来到餐厅后，看到这名主人戴着奇怪的头罩坐在中间的位置欢迎他们。主人说：欢迎六位伟大的侦探先生女士们来到我的黄昏之馆，请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坐，桌上有对应的名字。美食侦探小声地请雅纪按照他刚才所说的顺序把菜肴一一端上来。主人说：我今天之所以请各位来到这里，是想请你们帮忙寻找沉睡在这个馆内的宝藏，那是我累积多年的巨大财富。这时屋外传来爆炸声，侦探们所驾的车全都被炸毁了。主人说：我只是想阻断去路，你们刚才经过的那座桥也被我炸了。此外这里没有电话，行动电话也收不到讯号，这是一场生存游戏，找到宝藏的人我愿意跟他平分，而且还会把逃离这里的方法告诉他。茂木气得起身走向主人，然后用力地将他的面具摘掉，没想到面具下竟然是个假人，假人头上被装设一个麦克风。侦探们再次提及主人的名字，神所遗弃之子的幻影，其含义就是想要得到的猎物从未失手，华丽的手法就像在变魔术，以星宿般多样的面貌和声音将警方玩弄于指尖的天才型犯罪者，让人疯狂地想将他送进监狱的狂徒。白马探说：他是唯一能扰乱我思考的人，深夜时分看到他那身雪白衣裳的人们都称呼他为怪盗基德。柯南坚信那家伙现在就在这黄昏之馆内。这时雅纪准备上开胃菜，最后的晚餐就要开始了。每道菜放在餐桌上的位置都是照着主人的吩咐。茂木提议大家以猜拳的方式来重新换座位。一段时间后，所有人都享用完这顿最后的晚餐。主人切入主题，他请各位看清楚放在手边的每个餐具。餐具上有只嘴巴很大的鸟，整个花纹看起来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主人说：这就是大约在半个世纪前死去的大富翁乌丸连耶的徽章。除了餐具之外，这里的每扇门、地板、扶手，甚至是西洋棋以及扑克牌，都是他特别请人定制的物品。这座黄昏之馆就是乌丸搭建的别墅，不过这都已经成为历史了。40年前这里曾发生一件惨绝人寰的惨案，在此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相信各位侦探在踏进这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注意到了，馆内到处都沾了以各种形式留下的血迹。40年前的那天夜里，黄昏之馆召集了政经界各方名流到此参加一场乌丸连耶追思会，表面上是为了向99岁高龄辞世的乌丸连耶表达追思之意，骨子里却是一场针对乌丸连耶生前收藏的美术品进行的拍卖会。当时拍卖的物品超过300多件，拍卖会预计进行3天3夜。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的一个暴风雨夜里，突然来了两位浑身被雨淋湿的男子造访别墅。他们说因为暴风雨迷失了方向，想在这里避雨 直到大雨结束。拍卖会的主办人起初并没有同意，后来两名男子给了他一包白色的物品，里面包着类似香烟之类的东西，希望作为收容他们的谢礼。主办人在抽了一支烟后突然改变心意，接着邀请他们进入别墅。后来其他宾客也在两名男子的劝诱下抽烟，最后整个屋内都弥漫着烟雾。过了一段时间，其中一名男子像是看见恶魔一般发出惨叫，抱着自己竞标到的艺术品在屋内跑来跑去。有个女人不停地在哭泣，还有一个男人兴奋地拿起手上的笔，不断地朝着自己的手腕猛刺。不久后，屋内的宾客们开始争夺艺术品，并拿起拍卖会上的名刀及宝剑互相砍杀，整个拍卖会场顿时变成人间炼狱。宛如噩梦般的一夜过后，会场上只留下八名死者和十多名昏睡的宾客，而那两名神秘男子连同会场上的艺术品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小五郎不解，这么严重的案件为何社会大众都不知道呢？大上猜想，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吧。受邀的来宾多是政经界的名人或是其家属。主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几位侦探重新上演一次那场悲剧，不过要在这里大海捞针也不容易，所以给你们一个提示。两名女人仰望天际之夜，恶魔降临城堡，国王西堡潜逃，王妃泪流圣杯祈求原谅，士兵持剑自裁，血染遍野。你们已经不可能退出这场游戏了，就像40年前那样，当你们其中的某个人开始喊叫时，这场智慧竞赛就此正式拉开序幕。找到宝藏的人，请到中央塔楼的房间，将宝藏的位置输入到电脑内，到时我会遵守诺言。这时，大象突然站起身，并发出惨叫，接着就倒地不起了。白马探上前查看，他打开身上的怀表，确定心脏在22:34:51停止跳动。大象的嘴唇没有变成紫色，嘴里还有氰化钾那种特有的杏仁味。婆婆把一个铜色的硬币放入大象所喝的红茶里，红茶并没有发生任何反应。茂木要主人别开玩笑了，他用手拉起假人的衣领，假人的头掉到了地上。众人这才发现，原来假人的头里放着一个录音带，录音带上似乎还接着一台定时器。白马探询问雅纪，上菜的时间是主人规定的吗？雅纪回复说，从前菜、主菜到点心等等都有详细规定。侦探们这才明白，原来主人并不是一边监视一边说话，而是单纯把录音带的声音放出来而已。如此便可得知，凶手在一开始就打算杀掉大象，且凶手就是在场的其中一人。从录音带播放的内容来看，凶手早已知道死者何时会死。柯南注意到死者的右手拇指指甲有被咬过的痕迹，接着一行人前来确认车子是否真的被炸毁，果然无一幸免。白马探提到自己并没有开车过来，而是坐了一辆计程车。玉美询问那辆宾士是谁的呢？雅纪猜测那应该是主人的吧，因为今天早上到这来的时候，那辆车就已经停在那里了。雅纪开始咬指甲，他猜想主人吩咐自己停在后门的车子恐怕也被烧掉了。大家立刻跑到后门，雅纪的车并没有被烧掉。婆婆想驾车去看看那座桥是不是真的被炸毁了，其他人也想跟过去，但人多反而会误事，为避免打草惊蛇，柯南提议用铜板来决定，他身上正好有5枚铜板。婆婆立刻先选择了距离他最远的那块铜板，指出正面的人就开车去查看那座桥的状况。 结果是婆婆、小五郎及茂木一同前往那座桥。这时柯南注意到下方道路停靠的一台车，车上被粘了一个很大的叉。三名侦探来到那座桥前，小五郎和茂木准备下车查看。茂木请留在车子里的婆婆将车灯转为近光灯，她想看看下面的状况。突然车子爆炸着火，接着滑进前方悬崖，婆婆就这样跟着车子一起坠落。小五郎和茂木回到别墅后将此事告诉大家，他建议所有人分散开来，找出是否有其他人。玉美提议由他和小兰及雅纪三人组成一队。之后小五郎、柯南及茂木来到一个放有钢琴的房间，小五郎注意到钢琴边缘似乎有刚被抓过的痕迹。茂木从琴键里拉出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就是那家伙所说的提示。柯南注意到这架钢琴湿湿的，也许是被人喷过卢米诺了。小五郎把灯关掉后，三人在钢琴上看到了用鲜血所写成的字：我会被乌丸杀害，解读暗号的最后王牌我已经掌握了。另一方面，小兰和玉美前去厕所，小兰不解怎么没有看到雅纪呢。玉美回复雅纪刚才到走廊上去了，她请小兰去看一下状况。小兰走出厕所后发现雅纪已经昏迷在角落，这时玉美从小兰身后用手帕将她迷昏。在玉美将两人藏到厕所后，白马探突然出现在她身后。白马探认为就是玉美在背后搞鬼，于是便朝她开枪。小五郎和茂木在听到枪声后立刻来到中央钟塔。茂木说白马探的心脏被射穿，已经没救了。小五郎注意到钟塔上有动静，跑上去后发现了一台电脑，还看到玉美已死在地上。茂木请他看看这个房间的门把，门把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从里面转动的话就会冒出一根针。凡是将宝藏地点输入到电脑里的人，想离开房间的时候，一旦握门把就会中毒身亡。茂木掏出一把手枪，他认为凶手就是小五郎。接着小五郎胸口中弹，鲜血直流。茂木点了一根烟，在抽了一口后就突然感到不适，也跟着倒地不起了。看到这些侦探们接连倒下，坐在监视器前的那个人感到很失望。突然录影机画面被关闭，有人正在电脑上输入文字：宝藏的暗号已经解开，我想亲口告诉你，请移驾到餐厅，我是第七名侦探。主人不敢相信，他立刻跑来餐厅，没想到竟然看到了柯南。柯南说一般人通常很难联想到一个在车上装了炸弹的人会因为自杀以外的理由而坐上那台车，不过这次的案件其实是凶手伪装成自己已经在那场爆炸事件中丧生，对吧，千千侦探？整个经过就是你在车子爆炸前就逃了出去，然后躲在草丛里，接着偷偷回到别墅藏匿在某个房间，再利用屋内装设的摄影机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开始你就将铜板的正面放在左手的手背上，然后利用拿着另一枚铜板的右手把左手的铜板给遮住，你就是那个主人，对吧？死者的红茶里并没有被下毒，且大家的座位是猜拳后才决定的。你事先在杯子上涂了氰化钾，茶杯边缘这个位置正好是死者在拿茶杯时右手拇指的指尖会碰触到的地方，而死者在思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咬指甲。要能顺利在预定的时间内将这名侦探毒死并不容易，但如果你们两人是共犯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之所以会雇用雅纪，是因为从监视器中看到他有咬指甲的习惯，觉得可以利用相同的手法将他除掉，所以你把同伙杀掉，然后假装自己被某人给谋杀，不断地用心理战术逼迫这些侦探们解开谜底。 一旦解开谜底找到宝藏后，就准备将他们全部杀掉。在那架钢琴上用鲜血所写的句子后面有个名字，千间公介。婆婆表示那是家父的名字。父亲生前是一位考古学家，40年前被邀请前来黄昏之馆，据说那是一位年过百岁的大富翁，想找出他母亲遗留给他藏在这里的宝藏。因为想在临终前看看那些宝藏，所以才请家父过来协助寻找。这份工作待遇优渥，当时每天都会收到父亲寄来的信，还有一大笔钱，所以和家母两人都很高兴。可是过了半年后，就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也没有收到信了。直到20年后，把家父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放在灯光下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父亲用针在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刺了一堆字，信上提到有关宝藏地点的提示。他说乌丸连夜的日子不多了，心急如焚的他为了杀鸡儆猴，把馆内的学者们一个个杀掉。多年过去，乌丸家也家道中落，这栋房子早就变卖给其他人。就在2年前，不小心让大上知道这件事，而他自己也解不开谜底。后来的某一天，他突然说出干脆找一些名侦探来解谜好了。我们利用怪盗基德吸引这些侦探上钩，设下一场玩命游戏。我们两人还能在中途制造死亡的假象，届时自然可以嫁祸给基德。婆婆表示决定雅纪的人选是大上，想以咬指甲的这个习惯作为杀人的手法，而他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用相同的手法害死。柯南说，其实千间公介应该已经解开谜底了。不觉得奇怪吗？这么大的一栋别墅竟然只有餐厅里有时钟。谜题的第一句，两名女人仰望天际之夜，指的就是时钟的指针和分针同时指向正上方的零点。柯南把时针及分针移动到零点，然后说接下来要解开的谜底关键就在千间公介用鲜血留下来的那句最后王牌。在英文里，最后王牌指的是扑克牌，谜题中的国王、王妃和士兵指的是扑克牌里的 K、Q 和 J。宝藏是方块，圣杯是红心，宝剑则是黑桃。换言之，宝藏跟国王就是方块 K， 圣杯和王妃就是红心 Q， 而剑与士兵则是黑桃 J。 接着再依照扑克牌人物的脸朝向的方向，把指针从零点的位置往左转13，再左转12，最后向右转11。在柯南转动完指针后，时钟突然往下掉，紧接着时钟上的7竟然开始脱落，里面露出了黄金。从它的重量看来，这个时钟是用纯金铸造的。婆婆说自己打从一开始就打算在此终老一生。此时其他侦探们纷纷走来，原来他们一起安排了这场假死的戏码。婆婆这才明白，原来大家是为了引诱自己说出口才装死的。婆婆不解，大家是何时知道自己是凶手的呢？茂木回复，就在柯南拿出铜板的时候，当时婆婆特地挑了一枚离自己最远的10元硬币，因为婆婆不想让其他人拿到那枚硬币。这时外头传来直升机的声音，白马探说那是他通知的警察搭直升机过来了，稍早在华生的脚上绑了一张纸条，通知他们天亮前到悬崖下方婆婆停放车子的地方待命。幸好事先在那辆车上做了记号，这样比较容易区分。之后所有人坐上直升机，婆婆说，我实在很想解开家父留下的谜底，我想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邀请你们这些名侦探。看来真的被乌丸连爷附身的人应该是我才对。突然婆婆打开直升机的门， 纵身一跃。小五郎见状后也立刻跳下直升机。原来小五郎是怪盗基德假扮的，基德马上接住了婆婆。婆婆向基德道歉，冒用了她的名义邀请大家。基德回复：我本来是为了乌丸的宝藏才来的，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因为小偷的口袋可装不下那种东西啊。接着基德放开婆婆，婆婆被直升机用一条绳子绑住了。真正的小五郎被基德绑在加油站里，坐在机上的人看到黄昏之馆墙上的七脱落露出了满满的黄金，那个时钟就是将外墙拆卸的开关。柯南心想，真不愧称之为黄昏之馆，原来黄昏的意思就是天空被染成金黄色的日暮时分。故事发展至今并没有再提到那两名不速之客的后续，希望作者在未来能完整讲述那一晚的腥风血雨。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